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熟悉的几位老年同修的故事。我熟悉的几个老太太文化水平不高，可她们都有大法赋予的超常智慧，凭着对大法的正信与坚定，在师父的呵护下稳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我把五位同修的部分讲真相的修炼经历整理出来，与同修们共同分享交流，鼓励我们抓紧救人，完成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对照大法归正自己，多救人。每次交流 A 同修常说的一句话是，对照大法归正自己，多救人，我能做什么都是师父做的。他今年65岁，不到小学2年级文化，他在反复学师父经文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时，对师父讲的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有了发自本性的认识，于是下决心把转法轮背下来，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背，背第一遍用了7-8个月，到现在已经背了6遍转法轮。他家就是学法小组，没有因为背法耽误三件事：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从不放松。在他们学法组中，他第一个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带动小组其他同修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再后来分组结伴讲真相，还带动其他学法小组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他想到，为什么在我们地区出现这么多建筑工地，最小的工地也有500-600人，最大的要有4-5千人，悟到这么多人是来听真相得救的。于是他走遍方圆几十里路的上100个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自己也不知发放多少神用光盘、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护身符，更不知道救了多少人。今年初夏，他路过一刚建完的小区，看到路边一位老大爷正在冲刷路面，过去和老人讲真相，然后送给老人一张神运光盘。老人左手拿着水管，右手接过神运光盘，高高的举过头顶，面对天空高喊：苍天啊，我今天终于得到宝贝了，我一定把宝贝收好。看到世人得救后发自内心的喜悦，他被感动得流泪了，更加体会到世人都在找真相盼得救。回去后把这件事在交流会上讲了， 同修们也体会到了世人都在找真相盼得救，更加明确了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今年八月份的一天晚上，他与其余四位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发神运光盘。五位同修有两位是第一次走出来讲真相，其中一人做三退记录，另一人发正念，200多张神运光盘送到世人手中，就剩下2张没送出，然后开始往回走。没走多远，看到路边有两大爷在乘凉，就送给他们了。这时有同修在与一年轻人讲真相，不远处过来一位中年男子，衣着得体，看样子不是普通工人，过来问 A 同修在做什么。 A 同修就给他讲真相，从三反五反讲到江鬼卖国，伪造天安门自焚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人做了三退，还说我负责两个工地，我有 DVD， 给我2张光盘吧，我回去放给工人们看。 A 同修说，那你可是做了大好事呢。 A 同修赶快跑到那俩大爷处去要光盘，大爷，光盘您暂时也看不了，今天我先跟您借一张，明天我一定给您送来。俩大爷把光盘递过来，一张9瓶共产党，一张神运光盘。谢谢两位了。 A 同修说着把2张光盘递到了中年男子手中，中年男子高兴地回去了。 A 同修转身看那年轻人还没明真相，就过去说，小伙子，看你像个文化人。他说是大学生暑假打工。 A 同修说，我这年龄比你母亲还要大，大娘不会骗你的，咱做父母的农民土里刨食供给一个大学生可不容易呀，可得好好孝敬父母，10来万块钱上完学还不一定有工作，都是邪党造的孽。然后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疑点，你是大学生有知识，应该分析得更明白，帮小伙子退了团队，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还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小伙子说，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这晚收获丰厚，送出200多张神运光盘，几十张9瓶共产党光盘，几十本真相小册子和几十个护身符，劝三退80多人。后来 A 同修再去此地讲真相，那俩大爷说，您还欠我们2张光盘呢。 A 同修边向大爷道歉，边递过2张光盘，俩大爷谢过 A 同修，满意的走了。再送给其他人光盘时，有人说，我们在工地已经看过了， A 同修知道是那个衣着得体的中年男子放的。 A 同修为他祝福，给他加持正念，让他放给更多世人看，让更多世人明真相得救。二，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B 同修今年58岁，小学2年级没读完，每次交流时他都讲，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他每天都要去面对面讲真相，组里同修没时间就自己去，组里同修有时间就结伴去，每周还安排时间散发真相资料，他们把所有小区都分配承包到每个大法弟子，让本地区众生都有机会明真相得救。同修 B 的娘家是四川的，他经常给老家亲人写信，寄真相资料、真相光盘，使家人明白了真相，懂得大法是正法修炼，并做了三退。寄真相资料、真相光盘，有同修说，别被邪恶检查出来浪费大法资源。 B 同修说，我寄的资料我说了算，邮局检查的看不见，收件人都能明真相得救。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尤其是北川比汶川更严重，真是太惨了。可是他三哥家7口毫发未损，左邻右舍都是死的死，伤的伤。今年同修 B 3月份回娘家，一家人围着他止不住的流泪，说一定要拿钱或买些东西谢谢大法师父给了全家人第2次生命， 让同修弼给帮助带着。同修弼告诉他们一家人，我师父不要你们任何钱物，只要你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给身边的人，告诉其他人你们一家人保命的秘密就可以了。同修弼三哥是干部，侄女是教师，一再叮嘱要同修弼代谢师父救命之恩。同修弼在2010年夏天的晚上讲真相劝三退时，突然从身边窜出一个高个男子，抓住他问，你发的是什么？同修弼镇定地说，是救人的真相。那个男子说要抓他去看守所，还要打110报警。他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给他电话下上罩，让他打不出去。结果他拨了5次110也没打通。同修弼给他讲了真相，还把2010年神运光盘送给他。他走后，旁边一男子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当地国保大队的副大队长。同修弼说，我倒没有他能长，还是我们大法弟子越长越巨大。今年5月13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让更多众生明真相得救，我地区制作了几百幅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条幅，5月12日晚全挂出去了。同修弼和另一老同修结伴把几块条幅挂在高速铁路的护栏上，护栏离地2米来高，没难住俩老同修。同修弼抓住护栏的下部，想到师父讲过百步穿杨，那我就百步穿杨，脚底一用力，轻松地站在了护栏上。另一同修问，我怎么上去？同修弼说，你也百步穿杨。同修弼一拉他的手，嗖的一下也站在了护栏上。俩老同修挂完几条条幅想下来，离地2米来高，咋下来？同修弼想起师父讲过，轻功啊，有的人可以高来高去的转法轮，那我们就高来高去。两老同修轻飘飘地落到地上。同修弼在小区挨个楼门贴神运海报，往回走时感觉左手食指疼，抬手一看，左手食指骨节儿肿起了一个包，一摸指骨支出来了。当时他就想，我是大法弟子，这是不正确状态。他用右手摸着支出的指骨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住师正法的，你们不能干扰我，你们也要同化真善忍大法，将来有好去处，否则的话你们咋办呀？听话呀，快回去吧。没等同修弼走到家，手指恢复如初。同行的同修说，真是信师信法无所不能。同修弼还经常去大市场讲真相，使很多做生意的士人明真相三退得救。现在他去市场，人人都和他打招呼，要真相资料。有一人看到他就喊法轮大法好。有一次那人正喊法轮大法好，一警察骑着摩托问，你是法轮功吗？那人说，不是。警察说，那你喊法轮大法好干嘛？那人说，我就愿意喊，你咋的吧？我就愿意喊，你管不着。那警察看着周围都是讨厌他的眼神，嘴里小声嘀咕着什么，灰溜溜地走了。别看同修弼2年级不到的水平，上网下载、打印周刊、打印真相资料等样样都行，不但供自己用，还为本组其他同修提供各种真相资料。他经常和他使用的电脑、打印机等法器沟通，鼓励他们配合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同化大法，选择光明未来。他运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和本组同修智慧的住师正法。三，能救100人，我绝不救99。C 同修今年60多岁，一天学没上过，就是信师信法。他和另外同修去挂真相条幅，他经常带着孙子去贴不干胶、真相标语，散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近几年，多年不来往的亲戚有事都要通知他家，他知道是师父安排救人的机会。 婚僧嫁娶从不落下，目的是救人。他从来没吃过正席，总是吃些剩饭剩菜。正席的时间得去案桌讲真相救人，每次少则十几人，多则五六十。坐公交车不论去哪儿，每次都是整车讲退，最多也就剩一两个不退的。同修 C 对本地同修说，周围村里哪村没有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我承包，本村同修讲不下来的就给我留着。一次同修 C 骑单车去讲真相，走到铁路口，过火车汽车都被拦住，他连人带车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同修 C 赶紧用脚支撑，不知怎么弄的，自行车的脚蹬棍穿透了他的脚掌，当时脚蹬棍就断了，脚趾骨也支出来了。他想，邪恶的旧势力，你想阻止我讲真相，就这样还是劝退了六七个人后才回家。回家后脚肿得很大，可他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一样不误，七天后脚恢复如初。 C 同修不仅自己做好三件事，还经常帮其他同修，主动配合乡镇协调同修，配合本地区协调同修，做好各个项目的工作，为本乡镇讲真相救众生，开创宽松环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对同修说，你们都能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得会写，你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板上，我拿回家去描，画我也得画下来。到现在他只会写这九个字，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同修 C 有一念跟师父说，师父，我能救一百人，我绝不救九十九，弟子哪儿做不到的，请师父点化弟子。四，观神运，世人腿肌痊愈，见神奇，警察索要光盘。D 同修今年59岁，红卫兵串联时上过6年级，基本没学知识，也就相当于2年级水平。他现在能把师父的所有讲法一字不差地读下来。他长期去市区女儿家看外孙，前一周周日下午去，下一周周五下午回，每周去都要带上两大包的神运光盘和真相资料。真相光盘在往返的公交上，与他同车的都是有缘的生命，一个不落的都带着神运光盘回家。他风雨无阻，每天带着外孙出去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发送神运光盘和真相资料，自己也不知劝退了多少世人。弟同修信师信法，大法给予他超常智慧，在他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数不过来的神奇故事。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弟同修经常讲真相的公园里，出现了一个走路画圈的男子。弟同修和他讲明真相，做完三退，又送给他一套2008年神运光盘，就分手了。后得知他是公园的常客，是专为某部队做服装的。过了20几天，还是这个公园，弟同修又见到了这名男子。这时他正在与公园内的游客讲大法的神奇，说法轮功治好了我的腿，就一台晚会光盘，真神。弟同修看他走路腿真的和正常人一样，原来他已在公园里讲了好几天了。见到弟同修，他想谢弟同修，弟同修告诉他，谢谢我师父，是我师父让救你的。他就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然后又去和游人去讲大法的神奇。不知什么时候，公园来了好多警察，眼看把那名男子抓上了警车，还喊着要找一个戴粉色大包的老太太。弟同修这才明白，他们是朝自己来的。弟同修把书包递给旁边的大姐，公园的游客，装作给外孙女儿把尿。小家伙张嘴说，姥姥真自私。弟同修悟道，不能把救人的法器放常人那儿，也不能把危险推给别人， 于是地同修把包从大姐手里要过来，带着外孙女儿加入人流，想从人流中混出公园。走到公园门口，警察看看地同修说：“拿粉包的站住，别走了。”地同修说：“拿粉包的怎么了？干什么不让走？”警察说：“我看你包里有什么。”手就伸过来抢包。地同修说：“你们给我住手。”正僵持期间，他们领头的来了，单独把地同修叫到一旁。他说：“我在公园等您好几天了，您看见我们警察害怕吗？”地同修说：“你们是最可怜的人，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让江邪恶欺骗了，没福报，只干坏事，贪污横行包二奶，尤其是迫害法轮功。你没听见到处是老百姓骂共产党的声音吗？”他接着说：“我也是公园的常客，总看到您给神运光盘，也知道那个跛腿男子经常来公园，现在腿好了，确实是看光盘好的。”地同修说：“是。”他说：“我老伴儿瘫痪几年了，我也想要一套神运看。”这时地同修才明白是咋回事儿。地同修说：“想看你也不能用抓人的方式要呀。”他赶快下令把明真相的男子放了，还给人家赔礼道歉。地同修送给他一套神运光盘，警察们都走了，地同修也回家了。后来他又派手下的人到公园接地同修，这才知道他是公安局长，跟地同修详细地讲了他们一家人看光盘的经过。当天晚上回家后，他把所有的近亲都接到老丈人家，一起观看神运。看完第一盘后，是他的妻子自己下地换的第二张光盘，亲属们都惊呆了，被神运的神奇震撼了，为他妻子能下地走路惊呆。亲友告诉妻子，妻子才知道自己能走路了，一个瘫了几年的人能走路了，他激动地流泪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全家亲友都感受到大法的神奇，怀着感慨的心情把光盘看完。于是地同修又深入地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劝他三退。他说：“我和亲友们几十人全退了，还退了好多同事，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也想修炼大法。”地同修为他请了转法轮，自此他一家人与大法结缘，走入修炼，还有好多亲友警察也走入修炼，现在他们都在大法中提高。2009年的一天，地同修正在公交车上发送神运光盘，两个穿警服的突然从身后出现，其中年轻的说：“正找你呢，上我们眼皮底下发来了。”伸手拿起一张神运，地同修给他俩讲真相。年纪大的说：“真是缘分。”年轻的有些烦躁：“车上的乘客你一言我一语数了俩穿警服的，还有一个男乘客伸手从年轻人手里抢过神运，说你不爱看我爱看。”年轻的说：“跟我们走一趟吧。”地同修跟他们来到市公安局，进了一个办公室，20来个警察都在忙碌着。年轻的从地同修包里拿一张光盘插入影碟机，正是钟贵春讲跟随师父的体会。年轻警察把他同事都叫过来看，地同修发正念，同时给他们讲真相，说你们好好看看我们师父到底有多好，快别相信遭殃电视台胡说。从邪党历次运动杀害8000万同胞讲到迫害法轮功，从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到三退保平安。警察们边看光盘边听真相，最后在场的警察共计22人全部三退。地同修带着微笑坦然地离开了市公安局。地同修现在还经常在公交车上用 MP5 给乘客放尾火，九瓶共产党，走出政治，走入修炼神运，边放边讲，使司机和整车乘客集体三退， 他的神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便多写，相信将来他的神奇故事会传为佳话。五，协调一致威力大。易同修今年60岁，不到小学5年级文化，是5位老太太中最高学历。他是本地区一个乡镇的主要协调同修。自2005年师父经文向世间转轮发表后，他就协调本乡镇同修全面推广入户讲真相劝三退。易同修除了协调本地区发正念，我地区把同修分成片，每天有同修到政府、公检、司法近距离发正念，还协调本乡镇同修配合本地区到邻省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协调同修去天安门发正念，在往返的汽车、火车上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在入户讲真相前挨家挨户发放真相资料，再针对村书记、村长、治保主任协党党员家发放9瓶共产党，准备去哪村入户讲真相，再提前集体发正念，分组入户讲真相，回来再交流补充，有没讲退的换别组同修去，还有同修配合发正念。从2002年他们就开始入户讲真相，最长的有同修经过4年多的不懈努力，才使世人明真相三退的。同修们持之以恒的讲真相，到2008年末，他们乡镇30000人上下，95%的人都已三退。从2008年后，他们经常结伴到集市上给世人放真相光盘，年末对联和台历供不应求，每当有对联和台历时，他们挨家通知，然后世人们都到同修家去领，有同修负责登记，登记是为了不落下有缘人。今年6月1日前，听说学校要组织孩子们唱协党歌曲，他就协调同修提前3天发正念，不允许旧势力利用协党歌曲毒害孩子们。到6月1日那天，全乡镇停电3天，第4天学校要补唱，他们发正念让唱片放不出来，让喇叭不出声，结果学校鼓捣2个多小时也没鼓捣好，学校要组织孩子们唱协党歌曲不了了之，邪恶的预谋就这样被解体了。作为协调同修能够协调好，使本乡镇同修整体提高，在矛盾中修炼自己是要付出巨大努力的。现在他们乡镇的同修真可以说是人人都是协调人。5位老同修都是很熟悉了解的，可自从想写这篇交流文章到写完用了2个多月，我真的感受到写文章时在解体邪恶，写文章时自己在提高。5位老同修的亲身经历正是师尊讲的法都是真实的，让我们共同珍惜着万古机缘，在法正人间到来之前，助师正法，共同精进，完成史前大愿，不负众生所望。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执着背后的观念。人一生下来就要接触这个陌生的世界，认识了陌生的父母亲人，走进陌生的学校工作环境，当对这一切将要熟悉的时候，却又要离开到一个陌生的世界。生生世世在命运的安排中，形成了各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评价，产生了自己独特明确的是非善恶标准，形成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固定观念，也就是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作为修炼人，一切的观念旧宇宙早已对我们进行了安排，包括一思一念，这些固定的观念反过来反复指令自己的言行举止，日久天长又使自己形成了固定的执着，在执着的驱使下去度过一生，忘却了先天原始的本性是什么，就这样为后天形成的观念存在一生，却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人对什么事和物动心，是因为执着的驱使，而执着又受着观念的指令。要清除好动的人心，就要去掉执着，要去掉执着，就要去掉背后的观念。修炼人要去掉旧的观念，就要用法去充实，从思想上同化大法，代替原观念，形成正念，指导自己，实现后天观念到正念，从人念到神念的转变。例如，人对钱动心，是因为对钱有执着，对钱执着又是因为背后对钱的观念，认为钱是好东西，能给人带来幸福美满。如果你想去掉对钱的执着，想淡破钱财，就得转变对钱的认识观念。钱乃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是命中所带，不可强求。人间灾祸多与钱有关，烦恼多因钱而起等。在这样观念的指令下，你就会慢慢放弃执着，达到淡破钱财，不为钱财所动。历次政治运动形成了对共产邪党的观念，极端、恐怖、惹不起等，这种观念导致了怕的执着，这种执着严重干扰了我们正实法，使得我们正念不足，心态不纯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通过迫害，在亲身经历中又加强了原有的观念，增加了怕的执着。一些学员从黑窝出来后，要么有意邪悟，要么寻找借口放松自己，精进不如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观念的障碍所造成的。通过学法发正念，慢慢改变了认识，转变原有的观念，放弃怕的执着，又能重新爬起，在法中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如果在迫害中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及时找到怕的执着，及时改变后面的观念，把眼前的恐怖看作假象，你就有正念走过来。唐僧西天取经，81难全是幻象，只要有坚定西行的正念，眼前的假象什么都不是。如果用人眼走了视神经，就会把假的当真了，你血肉之躯如何能走得过来？相由心生，眼前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正念就能走过来。只要对邪恶的认识观念一转变，一切都跟着变，绝处逢生。当我被抓后，恶警把我弄到紧闭室时，我才知道面对突如其来的矛盾，我立即清醒自己的身份，站稳修炼人立场，调整心态，不怕不恨不急躁，不被假象迷惑，与7-8名警察讲道理。他们命2名犯人给我强换土色禁闭衣时，我正念拒绝，并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20多分钟后，他们只好说不穿算了，回监房去。可怕的一幕过去了。当我拒绝照相抽血时，7-8名男警手持电棒，还有多名犯人动手按住我。我想，人对神敢这样，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又是考验人的假象，他们不配考验我。想到假象，怕心就没了。我闭上眼不让照相，心里发着正念，求着师父。我突然感到左手臂麻了一下，睁眼一看，一恶警电棒正对着我打。可能是我没有反应，把他们吓得一句话不说，全都呆呆地看着我，也停止了电棒。我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用电棒打我，这是法西斯行为，你们要遭报应的。他们还是呆呆地看着我，我挣脱犯人的手走了出来， 一会儿他们也跟着出来了。我们今天的成熟并不是迫害本身给我们造成的，不是迫害本身使我们成熟，而是在迫害中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师父讲的法来指导我们，让我们形成正的思维方式，改变过去人的认识，不再是人对人迫害的观念认识，消去人心的执着，不再有怕的障碍，闯过了关难，证实了法的存在，在法上认识了法，才使我们在法上成熟起来，不是人的成熟，而是一个修炼人的成熟。面对所有迫害手段，我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师父讲的法理来指导自己。师父说，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以了。转法轮。我也要求自己放下名，放下利，放下情，放下生，放下死，放下一切人心。警察、本单位、本地政府、610、专家、小组等，他们要我思考的一切，要求的一切，我想都不想，后天观念不存在了，最后只剩下一念，信师信法，每天做的事就是背法，发正念，有机会讲讲真相。几个月内，各种迫害手段无效无用了，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说，从此让我耳根子清净。然而，话是这么说了，这只是在面对大的矛盾面前，大的观念上，自己能警觉注意，及时内找，一时有了正念闯过来的。我们生生世世，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一丝一念，却已经形成自然，被默认接受了，就是自己始终走在旧势力所设的框套中，在被迫害中反迫害，不能做到全盘否定。如被绑架时，默认自己被邪恶抓到了把柄，坚决不出卖同修，有想一人承担的哥们义气，有人的英雄情节，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完全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面对审判无可奈何，没有摆正大法的位置，对法的正念不够，修得不够，所以就没有把我们救度众生中所做的一切事情放在一个神圣的位置上，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否定把柄罪证之说，只是表面上不配合审判，不报告，不签字，不按手印，不劳动，不配合邪恶盘问等。到了监狱，当三次问到你想什么时候出去，我的回答分别是，是你们绑架了我，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就什么时候出去，顺其自然。50岁，6年到期。最后一次回答，对方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就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师父利用他的嘴在点化我，可当时没意识到。所以不怕自己有观念，就怕自己意识不到，或是意识不到自己观念的不足，而去默认配合旧势力，才是最可怕的。有些想法是不自觉的，才牵动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表面上不承认迫害，而内心深处却默认配合，就因为这观念不断，始终招引着邪恶。要想使锅中水不胀沸，不停地加冷水，它仍然还是要胀，只有把锅底的柴火抽去，它才不会再胀。个人理解，这柴火就是背后的观念，它老给水加温，水能不胀吗？我们只是一次一次不停地在被迫害中反迫害，就像一次一次不停地在锅中加冷水一样，迫害能停止吗？只会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我们也只有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抽去人的观念，用法更新观念，破除一切执着，从源头上制止迫害，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停止迫害。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未来的神，是宇宙的保卫者。人没有能力迫害神，是旧宇宙的神操控了人。然而旧宇宙神再大的智慧，也没有师父讲的法大，他也要在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师父讲的法是宇宙中最大的天象，一切天象都在师父的掌控中。历史选中了我们住师正法，选中了我们做大法弟子，我们就无所不能。共产邪党的恐怖全是假象，什么都不是。信师信法，正念即是神念，可解体一切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所有执着心。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说，人在修炼过程中就是去人的各种欲望执着心，说白了，吃肉的心不去，那不是执着心没去吗？能修圆满吗？所以只要是执着心，那么就得去。我们大法弟子通过学法都会知道，人修正法，走返本归真的路，那是人佛性的体现，那不是执着心。除此之外，所有放不下的人心都是执着心。我们地区同修较多，有的同修在生活中对自己生活行为都感觉不到是执着心了。如有人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这个有营养，那个无营养，有人室内脏些和衣服脏些心就难受，看得太重，有人看电视报纸津津有味，不看放不下心，不救人不提高心性却无所谓，有人一天不到认为知心的同修那儿坐一会儿心里就难受，有人不买什么东西也要去早市上看一看等等，因为没有真心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格要求，没有真想修去，也没付出应有的努力，所以知道有执着心也去不掉。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说，所以历代高僧也看到了人在吃肉这个问题上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那个心能不能放下。没有执着心，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通过师尊这段讲法，我体悟到，修炼人生活上的行为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那个心能不能放下，能不能把问题看淡。如你不那样做就难受，或你有什么目的，或你非那样做才行，那就是执着心了。但是为了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不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有条件的同修勤洗澡，或打扫打扫室内卫生，或衣服保持整洁，或女同修为了救度众生，为了符合有些常人的心态，抹一下口红，穿些漂亮衣服等，我认为这都不能说是执着心。因为你的行为不是为私，而是为他的，否则就是有执着心。但做法不能超过界限，绝不能打扮得像现在常人社会上有些妖女那样。有的老年同修怕农药有害身体，蔬菜必用水泡过才吃，这是一个很大的执着心了，也是有求之心。万物有灵，农药也是灵体，你求它，它真会压进你身体里去，真对你有害。你心里没有它，就是不要它，对你真无害，起不了作用。我观察到，包括我自己，每个同修在生活上都有大小和多少不同的执着心。我只谈了上面看到的一些，有的同修都感觉不到是执着心了，觉得就是那样生活，长期不去正法已是最后了，所有的执着心全都去掉才圆满，生活中的执着心也必须修去才能圆满。所以每个同修应该找一下自己生活中的执着心，横下心修去。我们是走在成神之路上的修炼人，不能老在很多事情上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用常人观念和思想看问题做事情。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更关注本地真相资料，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当地真相资料的编制、制作和散发是个基本方面。我就此谈点个人感想，不对之处恳请慈悲指正。在大陆迫害的环境中，当地真相资料一般都是由不知名的个别同修默默地编辑，通过明慧网发表出来，由各资料点下载制作，再分给众多同修散发。编辑本地真相资料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稿源不足，编辑明慧周报地方版的同修对此应深有感受。这个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同修对本地揭露迫害和编制真相资料的重视程度。在表面上，虽然当地真相资料的编辑是个别同修在做，但每期真相资料的内容来源、质量能不能起到更好的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呢？
这就体现出本地区大法弟子整体的一些状态。只要重视，大家都来想办法，都动手写，问题就很好解决。例如，目前展现大法的美好的稿件很少，其实每个同修修炼过程中都有神奇的故事。大法的美好在很多同修常人中的亲人、好朋友、同事、同学中等都有展现，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如果大家都来写，写出来不是为了证实自己，而是为了证实大法，那还会存在稿源不足的问题吗？又如本地区的真相传单，如真相特刊等，是揭露曝光本地区邪恶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要对主要的行恶者曝光，包括其姓名、地址、手机、家庭住址等等。另外，对610办公室这样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民众中很少有人知道或不知是个什么东西。通常绑架大法弟子时都说是公安，其实都是610利用了警察特务在搞迫害。要反复深入的揭露曝光，让民众都知道他就无法再继续隐藏着迫害大法弟子。但是行恶者和610人员的个人信息从哪里来，这都需要当地同修要用心。本地真相由明慧网发表后，各个资料点要天天上网及时下载制作，并重视持续发放，还可以做成彩信，通过手机大规模发送。重视当地真相资料，这无形中就在增强了本地同修的相互协调，更有利于救度一方众生。如果连本地有哪几种真相资料都不清楚，那真相资料救人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给公安和军政官员讲真相感悟点滴。随着政法红势的突飞猛进，明白了真相而做出三退及退出中共党团队而得救的生命也越来越多，很多受邪党欺骗蒙蔽的人都在清醒。但令我放心不下的是一些常人亲友，他们先后于大学或军事院校毕了业，如今都成了邪党公安和军政官员。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他们平时难得一聚，逢年过节他们回家探亲，偶尔相处，跟他们讲真相，都未能得到满意的效果。从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被党文化洗脑灌毒非常严重，对邪党迷信很深，使我认识到突破主流社会讲真相救人的难度和艰巨性。伟大的师尊在谢谢众生的问候中教诲我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师尊的话时刻警醒着我，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放弃他们，他们也是冒着天胆下来的生命。为了使这些迷失的生命重新找回自我，恢复良知，我们必须进一步学好大法，正念正行，唤醒一切至今尚未明白的心灵。一原省城保卫科科长明真相后的选择。一天，我接到一个不幸的信息，表兄病亡，亲朋好友被邀去悼念，护送亡灵登山入土为安。听到这个信息，我悟到生老病死是常人的生存状态，只有真修弟子才能摆脱旧法理的安排和控制。大法弟子遇到的事绝非偶然，应该将一切不好的事变成讲真相的契机，把慈悲留给世人。忙完表兄的安葬事务，进入午餐酒宴宴席，桌上刚好安排我与一位原省公安厅省城保卫科科长同坐。在常人中论辈分，我应该尊他为表叔。师父看到了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送到我的身边。我心生一念，机会难得，我今天一定要救了他。抓紧时间开始用正念清除周围各个空间一切破坏正法、妨碍世人得救的邪灵因素，净化我讲真相的场，不受邪恶败坏物质的干扰。我和表叔谈得很投机，同桌的人也听得很认真。我们从表叔在任省城保卫科科长时谈起，谈到毛魔头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党内的帮派斗争造成全国腥风血雨，民众惶惶不可终日，苦不堪言。最后谈到如今江氏集团利用权力迫害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时，表叔及同桌的几个在当地有些知名度的亲友提出了一些不太明白的问题，比如天安门广场自焚，所谓围攻中南海等等，我一一的做了必要解释。这都是江氏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找借口，制造谬论。江泽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栽赃魔化法轮大法，把一些社会上的杀人犯、精神病强加到法轮功的修炼弟子头上。大法弟子上京信访办，要求政府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是合情合理的举动。为什么说成是围攻中南海？信访办难道说是一个中共用来欺骗人民的摆设，不准人上访的吗？因此导致如今天怒人怨，山河同愤，天灾人祸不断。加入了中共协党相关组织的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退出党团队才能有未来，这是天意，不是哪一个普通人能做得了的。做三退不会有后顾之忧，用小名化名都行。讲到这里，表叔悄悄地跟我说，某某党灭亡是迟早的事儿，你帮我退了吗？这位在协党公安系统队伍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公安官员，今天终于明白真相，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从心底里为他能够得救而高兴。常人很注重有影响力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同席喝酒的人也先后跟着做了退出协党相关组织的决定。二，给现任市公安科长讲真相。讲真相救世人已经过去好几个年头，每年的大年节是我们大法弟子正实法做好三件事的最佳时期，也是最活跃的时期。一般说来，各地流动人口幅度增大，外地打工的大都已回家过年，在各地工作的人员及军政官员也会走亲访友，给我们大法弟子带来了讲真相救世人的机会。去年正月一次机缘，我再次和我市公安局的一位科长相聚。其实我们每年都有一两次机会在一起吃饭，每次在一起聊天时，我总是有意把话题引到让他认识和真正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上来。我知道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常人来说非同一般，但给他们这些长期浸泡在邪党文化说教的理念中过日子的人讲真相，必须要智慧的，不要急于求成，触动了他的负面神经，也就是说开始要顺着他的执着心讲为好，循序渐进，也就水到渠成。我首先问他成立情况怎么样，法轮功弟子出来讲真相散资料，你们公安局610组织还抓人吗？他回答说还抓，不过在家里练练功，别人不看见没大关系。我不明白你们练功人干嘛要跑到外面去发什么传单讲真相，那么不怕死有什么好处？顶着和政府对着干会吃亏的。你可知道某某党势力大得很，他们整人从来不心慈手软的呀。我说我们法轮功弟子讲真相发资料不是搞什么政治，我们修炼人对政治和权力不感兴趣，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广大的人民民众了解法轮大法是好的，真善人是救度世人，唤起人类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受到国际上很多好评和御签褒奖。以我自己为例，我以前的身体状况你是了解的，风湿痛、胃溃疡、贫血、失眠、胸膜炎等，全身没一个好地方，病魔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练功以后这些病痛全都好了，现在满面红光。这样的好功法政府为什么不提倡不支持，反而往死里整是何道理？我一边回答着话，一边顺手把一张真相光盘放进了 DVD， 打开电视放起来，对他说，我这儿有一张光盘很有参考价值，希望你放下原来固有的观念，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心认真地把它看完，我想你今后对事物的看法一定会彻底改变。光盘看完了，过程中他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我耐心地做了解释。 他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啊，法轮大法师父是弥勒佛祖，难怪这么多修炼人身体都变好了，在迫害面前这么坚定。该给他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了。”我们吃着饭，谈到现在官场腐败，买官卖官，当官的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时，他来气了，恨恨地说：“如今官场黑暗透了，我2年前本来可以提升局级的，可是因为我手头上缺几十万钞票的红包，硬是被别人抢走了，到如今老大不小了，还是一个科级。”我劝他说：“算了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要灭中共都是因为他的邪恶本性决定的，他就是毒，他就是恶，你赶快退出来，以免他灭亡时跟着吃亏。”他笑了笑，点点头：“还是用个化名吧，别被小人钻了空子。”我们俩相对笑了起来：“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三，两位部队团长和高级工程师讲真相。今年正月初，虽出现阳光，但天气还依然寒冷。我在几天内接待了4位从远方回乡探亲、陪老父母过大年节的亲友，其中有2人是团长级的部队官员，另2位是夫妻。两人都是省城火车站工作多年的高级工程师，现任车站的负责人。他们除给老人过生日和大年节外，平时很少回家。来访的4位亲友很早就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多次听过我讲过真相。以前他们对我讲的真相虽然未表示明显反对，但还是不太理解。如何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结，消除他们头脑中灌输的邪灵因素的操控，把这些生命救度出来呢？我根据同修们在明慧网等刊物上的经验介绍，总结了以往有效的讲真相的方法和失误的教训。学好法是正视大法、做好3件事的根本，无边的法理才是坚定正念正行智慧的源泉。对于听真相的人群，应区别讲真相的要领，文化浅的可以讲表面的简单易懂的道理，文化层次高的则需深入浅出，多方位的讲，还可以举例说明，放神韵光碟给他们看。我悟到，不管给哪类人讲真相，首先我们心生救人的慈悲心，在纯净的心态下做事，才能有良好的效果。送别上文介绍的4位军政官员和工程师，望着他们明白了真相，做出三退后的背影，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大法弟子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师尊告诉我们，整个这段历史时期都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的，为了大法弟子正实法呢。那么也就是说，人类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的，在精进，可是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给你们提供修炼环境，同时等着你们救。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为我们操够了心，我们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唯有学好法，多救人，让师尊少些操劳，多一分欣慰，才是我们对师尊唯一的报答。以上写出的讲真相的实例经过，使我感悟到，不管社会地位层次高低的众生，他们都有明白的一面，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救度的对象，都在等待着得救。我写出此文的目的，旨在和同修切磋交流如何突破重重难关，进一步讲好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跟随师父走好正视大法最后的一段路，早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圆满随时回家。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